欢迎收听本期一言不合。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前阵子来北京做英文单口喜剧训练营的喜剧演员 David 和参与这次训练营的三位同学竹子、盼、子京来了一次课后闲谈。因为大家是聊英文单口喜剧创作，所以在聊天过程中也会夹杂一些英文。如果你不介意，欢迎继续收听。
这期咱们主要就是呢，正好 David 著名喜剧演员 David 老师来到了北京，然后又演出，又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英文单口喜剧训练营的课。今天就是组织了一个小复盘，我们其他三个人啊，待会儿会议介绍都上了这个课，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展演 showcase， 所以现在几乎无人有心情在这聊这个，都在默稿呢。那今天那个还是来一下 routine， 各位呢介绍一下自己以及自己为什么觉得自己会出现在这儿。从子京开始。子京特别逗，他问我说为什么会找我来。我跟你说，真的是因为之后我跟那个 David 老师聊了一下，我说你觉得找谁聊，他说觉得你很 authentic。
哦、oh, 这样吗？
说不出来了，
获得了奖学金。
先从自我介绍开始，为什么报这个课以及你是谁？
我叫子京，我之前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待了四年，在那边上了大学，然后回来之后，现在在北京工作啊、做留学相关的行业。嗯
，OK， that's。
哦，对，我为什么会我为什么会在这？我自己看过很多英文的喜剧，然后我自己也想参加来着，这次 David 来，我看价格还可以，我就来了。
太真了，有点孩子，有点太真了。
I told you.
OK， 那要么就是 Pan 来自我介绍。Pan 是一个老朋友了啊。
大家好，我叫 Pan， 然后这个我科技外企打工人，我也喜欢听播客、录播客，特别喜欢单立人。就是单立人陪我走过了过去几年当中很多很艰难的时刻啊，所以这些声音们对我来说是意义很大的。然后 anyways 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为什么来上这个课。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过这么 intensive 的课了，就作为一个已经工作了的成年人，就是这个课说声称两个小时，就是你知道每次上课都上了四个小时吗？然后我精疲力竭，哇，十一点半回家，然后我老公问我说你干嘛去了，我说我上了一节喜剧课，好卷。
我发誓
很难以置信。但是朋友们，这个确实是我目前上过的最划算的喜剧课，就是不但上的时间又很长，然后每节课老师都会把你赶鸭子上架，包括甚至啊、老师自己的演出的票，还包括就是哎，我来给你 demo 一下 ，This is how you get it done。然后就整个的体验其实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好的，
那我作为一个最后一个学员，我就简单说，就是我也觉得我太累，就是五天课程，每天都是高效，我很难想象你们还在上班，同时还在写，然后还在跟这个，然后巨多干货，我真的就是来单立人这么长时间，没有收获这么多。
老板
卷
格，
对对对，真的非常好。然后他又是一个就是英文的单口喜剧训练，其实有点小众，我感觉。
嗯，
我也就是本着不蹭白不蹭。对，前两天翻到一个我这个初中同学，因为我当时偏科特别严重，我就是英语是我一生之痛。他给我写同学录，写希望你能早日用英语讲故事。
哇，
对，然后我就觉得 it's a clip，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觉得这个课我来的太对了，特别特别对。好。哎呀，这个铺垫到此为止。现在那个重头，大家就是那个 David 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哎，不要重头好吗？刚才你说了好几个点，什么著名喜剧演员，我都想说，要不是说不能打断别人说话，特别高兴来这儿。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第七届第七名，
在七七文创园。
哦、oh, damn， 就是喜剧方面可能哎，我经验多一点，但播客方面经验非常浅。
嗯，新的尝试，
对，来学习，来跟我们这两位有播客经历的和跟我一样 fresh 的子京，尽量真诚的沟通。哦，我想加一点，这个 Pan 他的自我介绍还要加一条，他非常爱他的工作。
对。
他刚进来本来想说他简单带过了，说啊，我天哪，我说介绍一下你的工作，你刚才没仔细介绍，你刚才第一反应是我非常爱我的工作，我说
这玩意儿
放到任何人那儿就炸场。
就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然后一进了这个房间之后，大家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你我们都是加班了就很疲劳，班位很重的样子，然后就你喜欢你的工作吗？然后我当时的回复是我超爱我的工作，有一种预期违背的感觉，是吗？
太变态了，就是
是我很幸运，我摊上了很好的职场家庭，就是说我的 team， 我的老板们，
这又有点变态了，关职场叫家庭，
就有点 culty， 对，但确实就很小概率事件被我摊上了，就是让你真的让你慢慢的在这个职场当中会有那种成长的感觉，包括有一位老板，甚至我来学喜剧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认为我最有魅力的一位老板，他就很有幽默感，而且他所有的笑点和 humor 都恰到好处，让人很想学习一下你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如此轻松拿捏去做这个事情的，就是说话的力量，其实我觉得
就是幽默感会让人信服或者有说服力，甚至
是
太好了。竹子能评价一下你的职场家庭吗？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位很有幽默感的老板呢？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听了半天 Pan 说这个也没有任何心法，修行的心法就纯幸运，
那纯幸运
嫉妒，
对，或者说有的人就或者像我其实就喜欢干俩事儿。三个事情啊，但其中两个可能是比较工作分，就是工作的事情确实能够激发我很多脑力思考，我是喜欢干这个事情的啊，掉好多头发。而另外的话，我觉得录播客是也让我很开心的，所以我录很多播客。对，
哦，对，提醒大家，这个 Pan 其实跟单立人缘分比我更早，他来上无聊斋当嘉宾，那是在2021。
应该21年，
对，
对
对对，特别早，特别早。然后那个很多留言评论都说这个嘉宾声音又好听，然后内容又好什么的。OG 单立人在这儿呢。
没有没有，这个故事就是2020年的时候后半年，哎，这又是又一次对单立人的深深表白。
来来，表白表白
表白表白，赶紧石老板过来，现在就
石老板就在隔壁。
然后我看着了，我刚进来的时候对我邪魅一笑，然后我就有一种我说打招呼呢还是不打招呼呢，然后。But anyways， 就是我2020年后半年其实生了一个病，然后这个病呢是一个不是很严重哈，就是一个骨科的需要高强度休息的这样的一个病。然后当时呢因为神经疼难受，我就经常需要在家就什么都不能干，我就躺着很丧。我恰巧那会儿小宇宙刚出来，我看到了无聊斋，我说哎，这个就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听一下吧。我当时就听了，然后听了教主，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歇斯底里，就好喜欢，然后我就一直在听教主的播客。然后那会儿无聊斋可能也就出到150-160期，我当时养病的整个过程就把那100多期全都刷完了，然后我就给无聊斋写了一封信 slash 算是投稿吧，我说就特别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陪伴，然后以下是我的投稿。然后他们就说啊，那你过来录一个，然后我就后来过去了，录了一个，
录了见天地板块。对，
录的感受怎么样呢？
就感觉喜剧的力量真的可以把你从一个地方带到，就是让你烦恼完全消失。即便我那会儿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症状，但是我确实觉得当时就是在这个房间，然后在录的时候你是完全抽离纯快乐，就是讲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而且教主真的很搞笑，就他那个梗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肌肉搞笑，
对，
真的
肌肉的这个搞笑就让人深深的感受到了喜剧的魅力啊，很让人从内而外的想要笑，很放松。然后我第二次带着我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来录的时候，教主那天有事情肚子疼也好，不管不重要，但是那天最大的彩蛋是郝宇老师来了。
哎呦，你的人生是纯幸运的。
对，那天就哇就更好笑了那天。然后就自此之后就感觉就喜剧就变成了一剂毒药，本来已经看很多，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单立人的铁粉。
怎么感觉 David 老师本来是咱们来聊这个课程，感觉他现在认真取经，我要不要进入播客行业？
对，
哇，这么开心吗？这怎么做到的？
是，
那咱能不能绕回来
英文喜剧？
好，回到我们打广告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回到那个对对 ，David 老师为啥想要来办英文的单口训练营？
好，这个不是打广告哈，因为已经结束了，
不会再办了吗？我们是关门第四了。
哇，仅此一届。
那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就是之后会你们每个人，然后会再带十一个人，然后这样子金字塔下去。
哎，对，quality， 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是一个。
是就是你们现在是成为喜剧学院之后，你们下一步是成为喜剧中介，
还是留学这套？世界是个巨大的留学中介，
殊途同归。
对，我想说，确实。来上这个课其实还是成本挺高的，因为过来八天，然后我现在在上海生活，然后我是有女朋友，然后我们有猫，然后
八天不见猫，
哇，
原来我们，而且我们猫它才几个月，我们才认识可能两个月，我真的非常怀疑它已经回去就不记得我了，而且我感觉我女朋友也快了，她
成本高在这儿，原来。
我昨天看他发了一条微博，就是他发了一个什么，哦，最近一个月，然后所有的照片只有猫没有我。所以我过来，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原因和一个真诚的原因，大家要我说哪一个？
先来那个冠冕堂皇的原因。
冠冕堂皇的原因，哦，我跟潘一样，我也是单立人的非常大的粉丝，而且就是作为我们在尝试做喜剧的人来说，他可能是有一种不一，某种意义上不一样，因为单立人他出了教材，然后这边出了这么多好的喜剧演员，这么多的 role model， so I learned so much from 单立人， I got so much from 单立人，然后现在单立人他要我过来说，哎，那你能贡献点你的知识和技能吗？当然，
义不容辞，
义不容辞，对对对，
那真实的是，
就是。我想在我的简历上写着单立人喜剧
荣誉
讲师
优秀学员曾经带过
对
喜剧考级七级考试
这是我做知识付费的一个
更新一下小书白友很好
确实讲得很好因为在你带着那个喜剧课程之前我对这件事情分深深的质疑我想说喜剧这东西怎么教啊还让我坐在课堂里面讲 PPT 嘛结果真的讲了 PPT
我认真拍摄每一个 slide
我当时就是想说哇喜剧这东西我有一种甚至有一种 you're born with it 你怎么教才能去学会这个东西结果哎没有想到 David 的第一节课就已经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能说吗
能说课程内容吗
那我就不说课程内容了那就不说课程内容了 对
哦你们想说也可以说一点因为其实本来就是大家学了这个你们也可以把这些知识传播出去
或者是一个两个点也可以印象最深刻的那种的
对对对对对
别逐批说
你们记得这么清楚吗这个
对别给别人占你就说一点咱说一人说一个点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点反正是可能讲到后面了吧大概最后一堂课然后你就说你是在一些很细节的表演上的互动了并不是文本或什么了就是说你要就像狩猎者一样然后你要有那个自信你当成一个老手艺人这就是你的地盘然后你要看每一个人的眼睛你要读这个空气那一刻我觉得哦我觉得是虽然你也说了就前面你的文本就你不能用表演把你的本来很不好的文本变好但是你不要把自己那个本来是 OK 的段子因为你的怯或者是你自己想太多把它变低然后我觉得哦这个心法是我觉得甚至有点自我成长那种感觉就是我是Own it 就是那种感觉 要找这种感觉那个是非常打到我的一个点
好说了三页 PPT 的
第四节课不用上了
四分之一的那种
而且感觉是最重要的那页这个武功秘籍前面那个石老板的本来都已经 share 了就这一口
就第一节课把葵花宝典拿出来了
葵花宝典就拿出来了这可以要不就可以剪掉
没事没事我就特别开心就是你们有任何 take away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很开心你会觉得这个跟自我成长是有关的
对
自从上完这个课之后我现在真的就是但凡在工作当中只要我笑了或者是我现在会有一种故意想逗别人笑的这种冲动就是这个就我这个同事 比如说我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能够让他笑，我就会去刻意在他身上练那么一练。因为这节课带来了一个很多我之前说话的一个反思。我问你的问题是这个 punchline 我写不出来，但是你的答案是那是因为你的 premise 可能没有写到位。对，那么这句话就深深的卡在了我的脑子里面。如果我铺垫就是很冗长，就是不够好，你怎么 punch 这个东西都不好笑。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以后就直接养成一个把 premise 就写短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然后迅速达到这些。我觉得这个对于任何一个职场人都是有帮助的。
哦，对，哪怕你汇报工作也是，
对，
你把你的前提说明白。
你的 one minute elevator pitch 其实就是你的 premise 和你的 punchline 写到底有够不够好，对吧？而且我刚好又是个 sales， 所以说我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去 pitch 动别人，然后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的 premise 和 punchline 的这个写法。对，感谢你重新让我审视了一下我的 writing。 对，
还是为了工作，学戏剧也是为了工作。
好变态啊这段，对不起。
子敬有什么小点？
我讲另外一个 PPT。
行，快补全了。
好好好。我觉得 attitude 和 insight 那个地方给我的打动比较大，因为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好像就是让他 let it be 或者 let it go， 但是我就是没有一个 attitude。 但是我觉得就喜剧就是找到那个 emotion 还有那个 attitude， 就是在那个点爆发，那个时候才比较有意思。对，但我可能太平静。
自我反思，在这说我为什么什么都不生气呢？生活中没有什么难怪怕蠢的事儿啊。
都不难。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工作都不够难啊，是这样的问题。好的好的好的，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我说的只是我自己归纳的，我觉得可能是模拟一下，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初学者，我会教我自己些什么。你们能得到的都是因为你们自己生活中你们对什么东西有共鸣，所以我觉得你们得到什么都是因为你们自己才能得到这些。我觉得就是很感动。
就刚刚借着你和子晶讲过那个点，我就稍微再讲一下一丢丢的感受，是关于这个 insight 的这个地方。那节课对我来说影响也很大，然后包括我过去一个星期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刷了45分钟的这个喜剧哈，就是像刘作燕其实很好笑，回家看这个45分钟，我就发现这些喜剧演员之所以觉得好笑，是他把一些生活当中很明显的事情用非常简练的语言给戳破了。我们平时可能懒得想这些事情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他戳破了，然后你突然之间觉得哇这个东西好有道理，然后你讲的确实是非常对的。这个比如说昨天晚上在看 Dave Chappelle 的时候，他讲很多这种 identity politics， 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不敢讲，你也没思考过这个事情，他用非常非常超级露骨的这个语言就给你戳破，然后那一刹那非常有杀伤性，但是就是很好笑。所以这也是我为啥觉得就喜剧演员都特别有魅力的点，就是 David 老师，哇，此处特别有光环啊，就是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对这件事情已经有充分的思考，并且深刻的知道这个东西对背后可能就是这样的啊，我只是把我的这个 thesis 拿出来给你看一下，你怎么 challenge 我的 thesis 都不倒，
对，
都是这样，就这件事情特别牛。
对，就是为什么大家看着看着有的觉得挺深刻啥的，我觉得喜剧演员经常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从来如此便对吗？
对对对，
就是有点那种感觉。
那天听你的喜剧的给我的感受是，你最开始是用英文做喜剧，但这个东西是很多喜剧呢它语言上是不能够 translate， 就是它英文好笑，你翻成中文它不一定好笑。所以我就很好奇，你最开始，对不起，就是这一直很想问这个问题。当你觉得比如说有的英文段子你提炼了很好笑之后，你能平移把它变成中文的内容吗？
有一部分吧，就是我刚开始3年写最好笑的英文段子，一直在尝试把它变成中文段子，然后一直冷场一直冷场。
这个原因是你觉得是比如说语言本身带着一个性格，还是说就是文化上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挺好的，就是这个吧。
啥？对呀、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诗意的说法，语言本身就是带着性格的。我觉得就是这样。
那就是写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英文段子，您就是用英文写，然后中文段子就是用中文写。
嗯，对。
嗯，就是你没有一个说大脑的基础设置的思考的语言，然后再看用哪个什么更便利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有时候会脑子里会用英语想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会用中文想一些东西。
就是我会说，我写英文段子的时候我就直接用英文说，然后写中文的时候直接用中文说。
OK。
嗯，然后我小红书也是用英文说，好像有点冷了，就是我想要给一个，就是给大家的回复，就可能不是针对你们刚才说你们课上说到了什么，是我上了这个课的感受。我觉得他对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听到了大家的故事，是因为其实我们课上教的东西还挺有结构的嘛，就是说哎要有什么铺垫，要有什么前提，但是大家写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是那种像八股文一样，就是我完全就照着结构去写。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真的很独特，而且又会影响到你们的那些故事说了出来，让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后来听你们表演这个部分，每个人都说了你们自己的生活中的一些事儿，
因为你课上也说要真
最
重要的就甚至都不是要好笑，而是要真，
对，而且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又讲了一个点
我觉得他也会给我勇气让我去更加真实的面对我自己，因为技巧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有高低，但是真实的勇气我也不敢说我做了比大家久，就比大家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学到的东西。
我在这想分享一小点，就是我觉得英文和中文讲段子，我之前上课练那个段子我中文是说不出口的，对，我觉得它反而有一点帮助，就是在于两个帮助，一个就是说在你一些你有母语羞耻或者说不出口的东西的时候，你用英语说反而它比较成立，像一个第三视角在讲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因为英语不够好，然后你就只能就是逼自己用最简练的最简单的那个方式 delivery， 就是不像中文，我讲中文就是就会又想说这又想说那，然后这个就是脑子什么就把那个弄得大家你到底想说啥，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总结得特别好
你会觉得你的英文的脱口秀性格和中文的脱口秀性格是一个性格吗？
会有点不一样。
怎么说？
我之前一直是觉得挺不一样，我觉得英文是比较 chill， 然后中文我会更紧绷一点，可能中文我的段子我都是奔着讲的，就是我前提是我一定要把它这个 deliver 到，但是我最近发现两者可能有一点开始重合了，但是I hate it， 就你知道复仇者联盟4里面那个浩克跟布鲁斯班纳
好具体
我就是最近这几三场主打秀我跟大家说过是源于我之前在杭州讲的，就是我发烧了那一场，然后讲的就是坐在那个高脚凳上讲的特别的放松，我慢慢的就感觉其实他跟我讲英文的时候有点像，但是英文我一般效果就是都会更好，所以没准他其实是一个朝着更好的去进化，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没有好坏，死了就是很可惜的。我觉得浩克他不应该被抹除掉
太可惜了，
继续出梗
所以没有更简单或者容易，就是不一样。
对对对、
okay.
哎，我之前说那个大家故事，就你们会介意如果我把你们在课上讲故事 Q 出来吗？
我觉得可以吧，我觉得可以。
就如果不行的话，或者你觉得不行
就剪掉。
我真的就是觉得子金说的那个故事是让我觉得有点震撼。它是一种，就是很容易变成一个苦大仇深的素材，但是完全没有苦大仇深，是很平静的说出来，而且还夹带了一个我真的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角度。I became a mom without giving birth because 我有一个小弟弟。
对
对。
这点主要是因为他和我年龄差距太大了，然后我17岁时候他出生的，然后就会让我感觉哎，我好像是他妈一样对，就是这是我真实的那一刻的想法，所以我会感觉 我就把它编进去了，然后所以他正好他给了我一个素材，而且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看那个 Chris Rock 有段子，然后他会讲他和他女儿之间的那个关系，然后他会觉得哦，他的初衷是 I don't want my daughter to become a stripper，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有一些期望或者有一些复杂的感情在里面。我觉得我对我弟也是这种，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 deal with him， 然后后面就是一系列特别奇葩的事情，就有人把我认成是他的妈妈，或者是对，或者把我妈当成他奶啊之类的，就是。
我就觉得就是他好正面，就是我就为什么觉得他段子很心狠打我的原因，就是我所有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听到这个前提之后已经很震惊了，然后都以为他会觉得说我不够好吗，怎么就是怎么会又就父母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年龄差太大了，他完全是心想说我不用生，
他就一整个是一个轻描淡写，然后就是觉得啊没事我就积极的应对，我想说 Oh my god， 就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
练习当妈妈了是吗？
可能是因为他日常生活经历的风浪已经很多了，
对，那我也没办法，那我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主要是
就是很有力量，因为你没情绪。
Oh, that's the point. 没法讲喜剧，因为没情绪。
哦，不是没法讲，就是很有力量。你的这种没有情绪是很有力量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情绪了。
对对对。
为什么？就是会因为觉得这是给我带来了多余的一个负担，还是？
有点吧，就是。
哦，但是我会跟他们说，你们养跟我没有关系，先撇清。
你这个话就跟男的说咱先生我帮你带是一样，你这你最不到时候就不一定怎么回事了，
兵来将挡，
我不该吓唬你，
水来土掩，
我就这么说还是挺有魄力的，就是你没有让那个绑架你，
就当时你讲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可能你浸泡在这个环境当中已经很长时间，你习惯了，因此你觉得喜剧这个你写出来那个梗是那样的。但如果比如说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写你的那个故事，可能尺度会更大，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面可能会有诸多的不公平，或者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可以吐槽的这些点在这个里面吧。对，反正我听完那个你的第一句之后，我是觉得哇天哪，这怎么
他妈。之前跟他商量了吗？
怎么会？对呀、啊，
我之前就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
对呀、
啊，如果就是没商量，就那如果商量
了，太突然
了呀，就是太笨了。
十七岁还不知道拒绝，
对，就是没商量。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哎，咱是在改段子吗？
非常感谢咱们制作人小黑老师，让我们面对着观众 workshop。当然是如果这期能放出来的情况下，我已经准备好在我的简历上写下
上过一言不合，
上过一言不合。
我在写英文段的时候，一个难题是我经常会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我不知道。当你用英文去写段子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哦，我啥都能写，但就是恰巧是因为你什么都能写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哦，那我哪怕是我自己的一个东西，我怎么样才能把它给体现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如何才能够就真的英文的创作写着写着你就觉得哇这好笑吗，你就开始自我怀疑，你就觉得这个文字落到笔头上就不好笑了。
你试过中文创作段子吗？
但是就是又回到了刚刚这个死循环，如果用中文创作完之后一翻成英文，哇又不好笑了。
我的意思是中文写着写着你也会觉得不好笑、
啊、但是可能中文有的时候你会把它给读出来、
嗯、
然后当你一读对吧，你可能因为是母语的自信，然后你就觉得、嗯、哦就这还可以，对，然后再加上中文我同事可能经常就可能笑点比较低，然后经常在我旁边嘎嘎笑，然后就会给你一种莫名的自信，但是英文就感觉不太是这样的效果，所以经常怀疑。
所以英文更难呢还是中文更难？
我觉得英文更难吧、
哦、
是不
这样子吗？
我是觉得英文。
David 觉得
我觉得取决于你们生活的环境、
嗯、
比如说哎 Pan 我问你，因为你跟你老公平时说话是用英文对吗？
我们其实是夹杂在一起的，包括他现在的语言习惯其实也没有很好、
哦、
他中文其实非常好，
非常好，
好到我可以不用那么多英文、
okay.
但这恰巧是一个让我很矛盾的地方，因为我自从开始跟他在一起了之后，我感觉我英文本来挺好的、
嗯、
但现在我英文就感觉哇就不咋样，就是老要 要去调整我的语言表达的习惯。对，然后再加上就像我在那个 application 里面写的一样，我就是还是很想吵架赢的。对，就这是我现在学好英文的最大的动力。
Han 跟她老公的博弈就是到底是让谁来练这个语言。
对，他想练中文，就让自己中文越来越，
就后来就是双语吵架，就他用中文跟我，然后我用英文给他。也是一种吵法。
哦，我本来就是想问你，因为如果你平时用英文讲话，就是你跟你老公平时是经常能够把他逗笑。
对，但就是两个人如果在一起太久的话，他有可能不是因为客观的原因他真的觉得你好笑然后他笑的，他可能就是为了鼓励你，为了爱，然后他笑一笑。对，
就是他也超爱。
对，超爱。
真好的家庭。
但是不见得在他身上好用的在其他人身上也就一定好用，对吧？
明白明白。
他最开始也很好奇，他说为什么你会去上一个英文的脱口秀，他以为我上的是个中文的脱口秀。我说就有可能现在这就是一个门派吧，就是在中国，中国人用带有中国 accent 的这个语言去讲一个英文的脱口秀。你觉得是有现在有这样一个 segment 吗？是有这样的人专门听这些？
还是有一些人在做这个的？上海就有挺多人在做这个。
嗯，
北京也有一些。
嗯，就听起来特别感觉像这个中国人用英语来调侃外国人，用你的母语来调侃一下你，就那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会在的。然后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比如说这个 Ronnie Chang 或者是 Jimmy Wang 他讲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内容，然后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哦还挺好笑的，很有意思。
嗯，
但是因为他们本身身在就是海外嘛，他是一个那个华裔的处境，然后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条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个空间，就是其实是小红书那个 TikTok refugee 那个事情。
嗯，
然后很多那个人就是什么外国人来看中国的 social media 怎么回事，然后有很多博主开始尝试用英文解释在这儿的规则是怎么样啊，中国是怎么样，咱们怎么交流什么的。然后那些外国人也会在评论区说，哦，这是人家地盘，咱们那个把什么东西就自己翻译一下什么的。就是我会觉得，世界在交融吧，就是乐观一点说，就别管什么大环境怎么样，但至少愿意交流的人我觉得是越来越多了的。关键现在也没有中文喜剧的这个课上啊，就是有的学就学。
我觉得在这个板块上，我特别推荐的一个人是，就是我一个好朋友，但是我同时非常 respect 的一个喜剧演员，叫王天晓。他是现在为数不多在中国有一个英文专场然后在巡演的，叫 Not His Type。 那个专场是我觉得现在在国内做英文脱口秀的人里面，按照作品来比，我觉得是最好的作品。他就是那种在中国但是只做英文脱口秀不做中文脱口秀，可能因为他原来是喜剧译者，他翻译了很多英文的喜剧，所以这个可能他的语言就是被那些
喜剧习惯就是英文这个
对对对
建立的。
他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但是其实我觉得英文脱口秀跟中文脱口秀的区别其实真的很就像是在玩滑板，有的人玩的是双翘，有的人玩的是长板。我觉得就只是同一个艺术的不同的，可能你这个玩长板的你需要某一个这个基本功，你得会说一定的英语。好，我有点偏题了。
咱没有题，就是随便说。也不合适。
那你有自己英文专场吗？
我在网上有一个英文的album 一个专辑。我现在还没有写出一个能在线下演的英文专场。
有点期待。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我前两天还在跟他讲是我这不七月份要办婚礼嘛，然后呢婚礼当中的这个誓词的这个部分我非常不想用一个特别俗套老套的那种啊，就是让人潸然泪下的这种方式。我想说我这么些个朋友，我一共就有大家3到5分钟的 attention， 就有没有可能我把它写得好笑一点。所以就当时我就带着这个，我其实来上这个脱口秀课就有一部分的私心，就是我想把这个给写了。结果就是 没有敢拿这个素材练，然后我就写了个猫啊，非常后悔现在。
对呀，写呀，然后打磨呀。
对，但就是因为我有非常多的怎么说 relationship 当中就是想吐槽的这些事情吧，就是想把它再给它写成一个搞笑的这样的一个段子。对，就是有苦大仇深，有不高兴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喜剧在。对，所以。到时候发给您，一定要看一看秋。
你下个月还有课吗？
二刷。
我这实在不行，你就讲这个猫的也可以。
我上来之后，然后已经准备好带戒指，说 So I have a cat。
也很好笑。什么婚礼不在乎了，我就要说猫的事。
好意识流的婚礼，这是。然后听完之后，大家就是啊、哦，原来哇、哦、，she's into this kind of thing，OK、okay。
哦，这
好的，好的，好的。
我已经有画面了，就是跟王天晓那个一样，他最开始不也是因为那个婚礼上的吗？这个以后会不会变成一个新娘的一个另外的压力？就每个人好像 default 婚礼就要做这件事情。
对，然后以后大家就不用去抢脱口秀的票了，就是婚礼，我想蹭这个婚礼。
这周还有谁有婚礼？我来期待一下新娘的发言。
天哪！然后我的。第一句开场还是我、well, I'm a very hardworking punctual sex offender 在我的婚礼上我的第一句话 Oh my god 人家跑了到时候可以
挺好的、嗯、就是你这个婚礼是让人思考的一个婚礼
哎呦我天
大家有没有想过猫其实我们对猫其实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愿的
对我拿婚礼借机给猫维权
对
其实这样
全赖狗
哎呦我天哪真是养猫养狗的都得罪了
大家已经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位已经把自己的段子给
讲完了
剪掉吧剪掉吧我这段就是说
哎呀喜剧让人连接
生活不禁细想
是哎，所以你女朋友也是做喜剧这个行业的吗
她以前是在喜剧公司工作、
哦、
但是她不是喜剧演员
OK First interaction 是什么样的
First interaction 啊，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对话是就是你说最开始一个好笑的对话
也可以是最开始的一个对话 in general 不需要非得好叫相遇的故事
你相遇
的
是啊什么
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 OK 这好像没有在那个
一些狗仔的技巧慢慢切入真正关系
的、嗯、
这就是素人来这里的目的
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素人问出一些、哎、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哦，但是我都是从来不介意这个你们可能会后悔问了我这个、
oh、
我可能会接下来就是我会一直说这个
Is it a pedophile story?
全了全抖了全说了
给观众解释一下这个 pedophile
是
竹子
的
段子的部分
今天晚上全不用干了
大家在这节课上对 callback 这个技巧已经是用的炉火纯青了我跟女朋友最开始的是她是那个我去演出她是那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然后我说那个厕所在哪儿她说哦我告诉你密码是什么我觉得你知道我就对他印象特别好因为你知道他就是我们是在上海 Spicy 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豪华的那种单独的厕所就不是商场里面公共厕所离得很近然后他就是我告诉你这个我们单独的厕所的密码
就是那一秒爱上了
你自己觉得自己很 special 其实他可能、就是乐于助人所有人都告诉了这个密码
星巴克工作人员也能做到
这不是牛逼的地方他听进去了
是是是、
啊、他
听进去了、
啊、是吧
是是爱情的力量是是是
聊回来那个喜剧的英文脱口秀的这个内容就之前我跟小黑我们跟一个粤语就讲动笃笑演员聊过一期就是感觉他们有些话就是是怎么说呢完全不能互通的
广东话有这个极限
就大家即便全都是中文的背景他就是只不过生活在广东而已但是就是那个死鸡撑饭盖这件事情就是以普通话就是没有这种东西是不是说做你一直在坚持做英文或者怎么着的是不是也是有些东西就是没法用中文去表达的
哦，我其实我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之前上了好几个播客，大家也都是让我聊聊中文喜剧、英文喜剧，但是播放量都不是很高。当然是肯定有我的问题在。 但是我现在意识到了一件事，就是你说这个粤语动笃笑它没法翻译的时候，你在说这个时候，我深深的意识到，就是我完全不在乎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顿悟，就是多语言的问题它真的是一个只有同时用这两种语言的人才能够共鸣和共情的一个矛盾，只有同时又讲粤语又讲普通话的动笃笑的人才能共鸣。哦，你有些段子就折旧了。
嗯 ，B 站上的英文的脱口秀的观看量其实很高，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些好几百万的这个观看，然后那个弹幕笑得哈哈的，哦，我的天，我就想说就是。而且其实很多那个脱口秀演员他讲那个内容他也不是很美国 specific 啊，但是除了种族这个问题还有这种对吧，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很多就包括我们看 Taylor Tomlinson 那个就是 Quarter Life Crisis， 这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啥，青年危机对吧，哇，就这场脱口秀如果用中文讲一遍的话，那绝对是对硬好笑，他这个问题他都是他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但只是说对语言把握的娴熟程度，对，我甚至觉得可能我还挺看好未来在中国的英文脱口秀的，包括广东话脱口秀，就因为我们自己的很多方言其实也很有意思，我是黄子华的粉丝，
谁不是呢，
超爱，天哪，又是一个爱，对，这个
你更爱黄
子
华
不能这么比，不能这么比，
好正面啊，好正面的人，
对，就是这个黄子华的很多段子对吧，也是可能人家是2000年初讲的，然后你到现在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哇你怎么能想到这些东西，还是很好笑，然后还是笑得嘎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只要你不介意去看不同语言的这个内容，他说不定想反映的这个内容你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都可以看。
而且我观察很多人其实看英文脱口秀他可能想学英语，就是练英语嘛，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可能不敢去尝试的一个点也是我英语多好才能去尝试讲英语单口呢，这个有一个什么建议，或者是就是咱们是不是永远比不上母语者内容，虽然经常也在那种什么 comedy special，就是看过那种口音很重或者英语很一般的人然后去讲， David 有没有觉得说到底英语什么程度就可以讲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提纲上的问题，我应该事先准备一下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愿意走上那个舞台，你觉得你自己的英语是不会让你出丑的，你就可以。但是我在舞台上也比较少看到讲英语脱口秀的中国人因为英语极大的拖累了他的好笑程度。我觉得可能是如果对自己英语不自信，他可能会影响到你上台那个感觉。好，这个我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想想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回答，大家怎么觉得？
对，大家怎么觉得？自己觉得
啊，我觉得不会反倒更搞笑，就是有口音反倒更搞笑。就是我这个话我不用那么轻，就是不用那么书面的表达出来，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反应就是一句话可能那个时候更搞笑，因为我觉得我爸不会英语，然后我觉得他特搞笑，他就天天说什么鼓的猫呢，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些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然后他去美国可能看我的时候，然后他跟那边的人产生了交流，他不会英语但是全通，对，
表达
无障碍，我觉得很神奇，然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我作为旁观者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他在那个情境里他会觉得我这是在交流，但我觉得只要那个交流那点到了，就可以了，
同意，
对，就是交流，我也有一个我长大后突然悟到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我敢来想上这个课，就是当他不再是一个考试，或者没有人因为这个评判你英语好不好什么之后，他就是一个纯交流的事儿。你本来就不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白人，没有人会期待你，你要讲跟他们一样内容就也没意思，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试图用你的这个身份去讲一件事情的东西，所以你英语够不够好是就只要你说明白就行，而且你不用什么都明白，你就避开，你有很多话题你不懂就不谈呗，就哪怕大家都是母语者都是中国人，那我们为什么说有人群画像呢，也不是每个人对于语文的流利程度或者掌握对社会的思考都是一样的呀，
是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师叫黄西老师，黄西老师太好笑了，简直我觉得他是那种口音就有口音啊，然后但是 分分钟没有折损他的好笑程度，然后他的用词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言简意赅的。我觉得就是从 David 教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就叫做段子的内容和首先十分打满，段子的技巧十分拉满，然后口音这个东西是一个锦上添花而不是一个雪中送炭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还能再举一个例子，就是 Silicon Valley， 就我们之前讨论过这部电视剧硅谷啊，太好笑了。这里面当时 Jimmy O Yang 在硅谷里面演的是一个口音特别重的一个就是 fresh off the boat 的这么一个中国小哥哥，也是口音巨重，但是丝毫，而且那个完全是 broken English， 就是那里面全部都是一节一节一段一段根本就不连成句的那个东西。但是你觉得他那个表演简直满分，就是幽默的点喜剧的点该有的全部都有，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你的语言得多流利你才能够去当喜剧演员，还是抓好这个 insight，
就是你就是个人了，然后大家就听你是，而且大家会尝试听你到底在说什么，尤其如果你是一个单口，你在舞台上不是在对话中的时候，然后以及语言什么时候算是完了呢，就是我语言它不是一个工具包加载了，说你今天加载了这个工具包解锁了，你这个从此以后你就会这个技能，没有这件事，就永无止境这件事，哪怕是中文都一样，你要一直在看现在大家在讨论什么话题什么的，就所以说没有一个确切的点，我是觉得反正就都可以试试。
真的觉得大家说的特别好，我觉得我应该多把这些问题推给大家。哦，我真的听了你们说的之后很有感悟，我觉得我感悟到一点，就是大家可能一直都是觉得会想脱口秀就是像是那种考试一样，它有一个硬性，你的英语到这儿你才能讲，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硬性，但是其实听了之后我的感悟就是它就是一种交流，你跟你的观众，你就是想要传播一个信息，想要类似于交朋友打开自己，那你只要能够交朋友你就可以做这个，而且你只要能够，如果你是那种能够交了很多很多朋友的人，你就可以得到粉丝，就有一个属于你的事业。
而且我相信在美国热土上肯定会有很多带着西班牙语口音的人，带着这个其他东亚口音的人，我反倒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不就是 superiority 的应用吗？
对，
这就是反倒你好笑了，就是因为这个，你如果讲英语讲的句好的话，那就是纯纯的拼文本了，大家就会把你放到另外一个框里面去对比你到底好不好笑，那你干嘛要拼那个呢，对吧？
对，就像我第一堂课老师说咱试试，然后我试图复述的那个关于什么欧洲的不是一个大陆的段子，那个本来人家那段是一个印度哥们讲的，他就非常适合那个语境，就是他那口音巨重，然后在那吐槽这些白人，我说你们欧洲根本大陆都不是，就是亚洲的一只手什么的，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反而会增加他的效果。
是的，
我觉得大家说真的都很好。
鼓励的教育，就是
爱的教育，爱的教育。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是为什么别人问我很多我都说不上来，因为我做这个就是我没得选嘛，因为我当时在那边就只有英文脱口秀，就是当地只能用这个语言做，我就用这个语言做，但是对大家来说你们是在北京，你又可以讲中文也可以讲英文，然后来这个英文课你们是做过思考再来上这个课的。
但英文我可以再补充一点，是我觉得英文脱口秀还是挺压迫感会比中文的多一些，你昨天讲的一个点很有意思，中文的脱口秀大家哪怕一万人的这个观众，就是比如说之前我去过教主的那个专场，我觉得大家就开始笑就很放松，但是英文的脱口秀在个酒吧里面在个什么场地，真的会有人在后排站起来说直接开始 challenge 你，对吧？这种事情有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过？
有。
你当时那一刻会不会觉得很高压？就是说你怎么 handle 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挺尴尬的，有的时候。
就是白人素质低的问题。
我跟你讲，他们都是这样的，好吗？就是，
对不起。
Make me laugh, make a joke now, 然后就是直接在后面喊起来，就是那种很恐怖的。
对，对付安格鲁萨克逊人跟。
对，别一杆子打死。
对。
yeah.
对，会有他就可以磨练你应对 hackler。我之前就有，哦，但是这个可能有点大尺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就说了，不行再剪，
不行再剪
这样的。
尺度这么大吗？
不是，我是怕这个大尺度，但说出来又不好笑。
不用好笑，你对一言不合的误会就是要好笑。
哦，是吗？
对，我们非常多，上次是那个粤语，我们全程严肃讨论。
哦，我发现 我觉得就是有点太紧张太
不用想，
很在乎这个的后果，
是就是真诚分享，
真诚分享，对对对对对对 OK、嗯、再次受教我就分享一个，我先分享一个成功的案例吧，因为我这里肯定也只有成功的案例。好，哎，
刚说完真诚分享，我只有成功的案例。
不行，我想接，我想亮着你。我
哎，可咋整哎？
好吧，我就分享一个成功的案例，因为我脑这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在一个酒吧非常吵。然后我前面有一个演员，他就是很凶，他就是对那些观众说你们必须得听我，然后他就是有点
压迫感，
很有压迫感，但是观众其实也他们也是很凶，他们会反击，那个说 you must listen， 然后观众就是 why，
对，
然后他后来还会站到舞台上，就真的让大家觉得特别特别凶。然后后来那个人也长得很大，然后他下一个是我一上去我就比他小很多，然后我就是对他们微笑着说，我说 Don't worry, I will not fight you.
OK OK，
然后观众反而他们的注意力回来了，就是可能有点那种以柔克刚的感觉了。
你本身就打不过。
对对对对，我
那这前面那哥们儿给你铺垫了。
对对对 对，是因为前面那哥们儿铺垫了。好，他这个例子感觉选不是特别好。
你内耗。
什么星座的？你是
处女座的。
哇，真的 ，everything makes sense。没有 PPT 做的很好看，对。
哦、oh, ，thank you
。
我感觉我经历的反而是可能国内的观众会对我更加的aggressive 点。我反而是在国内有很多失败的经历，还是有的，我还是可以说分享我的失败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段子里面提到了上次我说那个关于长大爷的段子，说有人说我们是三级残废，但是没有人在地铁上给我让过座。然后有个哥们说他们看不到你。
哦，在台下就来了这么一句。
对，就是我当时真的其实是他对我影响挺大的，因为我就是我不知道，我说这个段子的时候我感觉都是有一种有一点在打开自己，有一点容易被受伤的。然后我那天我就处理的其实不大好，然后我就是有点想要回击他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还有观众给我写了差评说我很有攻击性。我的这个段子经常容易被观众打断，就是我经常说什么长得矮的男生就像是三级残废，然后说完这个，然后就会前排坐着一个女生，她就说对啊，我又不知道怎么回，
就是有点那种感觉，是大家在用一个自己的，比如说是揭露一个缺陷或者弱点，在分析这个事儿。我想我再把这个用时间把它酝酿成段子，对吧？酿成陈酿之酒，但是我还没讲到我和解那儿，怎么你先帮我和解了？你直接就干什么？
对，就有点 bully 那种感觉是吗？
对，
其实就是你在台上在受一个 vulnerability， 就是你要把它拓展成一个段子，然后呢，理论上来说，观众应该就是听完你这和解的过程，他突然之间就开始 bully， 对，这确实可能国内可能会多一点。
可是你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但段子还没讲完呀，影响我表演了呀！
哦，是表演，
让郝宇老师再录一段，说不要在表演中打断演员开场那段。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可能我在那个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和解。
嗯
对，因为我在想，如果和解就 OK， sure， you're right。
对对。
所以说脱口秀对你来说也算是一个心理治疗的过程，或者探索自己内心的过程。
对对对，感觉有点是就是我用一个逻辑，就是它当成了我的某种护甲。就是当我这个逻辑已经在的时候，我只要回想这个逻辑，我就想 OK， 就保护自己。
对，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你得说破它，对吧？对，就是完了，这又是透露了课的内容。我感觉这录完了之后，这课就差不多结束了。对，就是看到这个
东西之后。咱们这个播客也可以设置付费。
对，付费9.9。
对，会9.9收听。
人家小黑老师说，我放不放出去还不一定。
所以现在还能放吗？
啊，感觉不行了。
好，朋友们，破釜沉舟了，朋友们，对，现在就是来吧。
可以。
对对，他现在说的是你们先录吧。
来吧，给想要跨入英文单口世界的人一个建议。
可是我刚跨入，我怎么给人建议？
先报课。
嗯，对对对，我之前也想直接上开放麦，但其实是不大敢的，
嗯，
就是
还是人家不让的。
不大敢啊，其实确实是写不出来段子，其实，
嗯，
对，
咱俩的问题一样，不承认自己，我是就觉得哎，我不敢写，我有点虚，但是哎，上台怎么办？没到那步呢，你连稿都没提交，
嗯，其实是没写。
对，
咱
们上课给你个 deadline，
对，
挺好。
对，所以建议就是上台，
先给自己一个。实现或者 deadline 或者怎么着的，
没错，
也倒不一定是报课。
我跟你们俩一模一样，就我当时也想差不多就
马上就
直接上开放麦啊，就是我幸好没有去。当时因为我每年会选几个就是我今年一定要干一下的事情，然后就开放麦这个事情从前年腾到了去年，腾到了今年，然后我的另一半说你要不去一下吧，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不能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吧，因为铺垫一堆完不好笑，你要是不逗大家笑，大家的眼神会慢慢从微笑变成你怎么还，就是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就是有那种感觉，他越炸着你你越怂，你哪怕后面有梗你也不会好笑，就这件事情你越想我就压力越大，我就是一个 J 人，对，压力很大。所以当时我就有的没的年初的时候跟我的几个同事说，哦，说这今年要说不定去开放麦试一试，哎，巧了，大概也就是一个月之前，我有个同事就最开始分享那个，他说，哎，单立人有一个英语喜剧课，你要不要去上一下，然后我就将信将疑忘，说这看起来很像一个英语角，然后果不其然就没有，还好，其实还好，
确实
还好，对对对，还好还好还好。这个他就说你要不去一下，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同事还有另外的心机，因为他自己想来，他想让我先验验货，对，然后他就说你要不去试一下，然后他是觉得开放麦或者是喜剧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therapy，
嗯，对，
就是对，因为其实它和心理咨询有非常类似的路径，就是 how do you feel，
对，
哎，对，就这个，所以我当时就在他的这个引导下，我说要不我就先试一下，我就转化的过程就五分钟，就我今年就是想上开放麦试一下，嗯，然后呢这个无论如何要到那儿，然后看到了一条捷径马上转化，我就去了，所以我就来了，嗯，但是这样的过程，嗯，
得多来开课，
是的是的，嗯，David 你要多来北京，你要多来上课，嗯，
OK，
嗯，
我就想说我完全理解你说的那个婚礼上，
嗯，
就是我觉得对陌生人讲脱口秀是比对认识人讲脱口秀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讲的不好，我这些人我这辈子再也不见就行，
嗯，
但是婚礼上就是成本会比较大，
我天，完了，我又不敢了，
哎，你还记得结婚那时候说那什么玩意儿，
你还记得结婚的时候你说你是个 sex offender
我觉得我给如果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找人，如果你能碰见一个跟你在差不多阶段的人，然后你们两个一起去闯这件事，我就是
嗯，
你会心里觉得有底，
哦，这跟那个减肥理论一样，找个减肥搭子，对，
哦，是吗，
一样阶段的人就是差不多在同样心理过程的人什么之类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以为这是我独家的智慧没这样对，因为上台就是会很恐惧，
嗯，
我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跟我差不多时间上台的，他比我早上一场，但是他其实就已经有点牛逼了，就是
因为一场
早上一场，
对对对对，
我天，这什么奇才，
就是我当时就是在食堂找他聊天，他就是有一种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的那种
superiority，
对，但是我心里是其实我面对那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我就是会，
哦，他是个 OK，
我就是会你们没什么大不了，林则徐，
对，
I feel you I feel you
you feel me 对吧然后我就是一直就跟他多交流，我说我也要上，我们聊聊。然后后来我第二场也上了，然后我们后来成为了在美国最好的朋友之一。
哦，
但我们因为我们一直都是 along the way， 我们两个都是一起，然后对我们在做社团、办演出什么的，他能够让你更有动力。
嗯，
哦，这是为什么让我们结成那个就是 partner，
嗯，
the buddies comedy buddies。
是，
我 buddy 就在面前，对，我 buddy 人非常好，就是他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 buddy 为了让我们 feel good，
嗯，
他把他最爱笑笑点最低的朋友找过来
哦，那个 个情绪价值是真的、
哎、我那天晚上都有一种哇我太好笑了，我简直、oh. 我难道这么牛逼吗？然后就是 feel really good， 对，就是感谢 Buddy 给了这样的一个好的观众、oh. 真的真的真的很有用，对，真的给到了海量的自信心。于是昨天晚上你再上的时候你们已经试过了，想说这个东西大差不差，一定会笑、oh. 对，然后你就很稳了，对，
哇，这真是一个太好的那
天赐，天赐好 Buddy。
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万里，他真的他不是正常人的 standard， 他的笑点太低了，
一点就着，哇，我随便说，我说兔子笑了，就那种，
我也想跟他做朋友。
你今天晚上邀请他了吗？
我邀请了，邀请了，我说给老子笑，
我放心了。
是是是，注入了海量的自信，我真的特别好。
我觉得真的今天学到了一个关于播客的一点。我之前每次上播客我都很紧张，可能是因为我心里太有那种结果论了，就是所有人都会告诉喜剧演员你要搞一个播客，你这样可以让观众认识你怎么样。所以我每次上播客，我觉得我怎么样 ，you know。让观众认识我，我上完一次播客，我下次卖票就卖1000张，
这果真是处女座，
对，看你
上
什么
上一言不合不行，
这营销漏斗就此打开。
今天其实大家说的这个让我其实有点意识到，你上播客其实就是哎很好的机会，大家过来聊一聊，然后分享点自己的想法，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改段子的时候。因为有别人在听在说，你可以激发出一些想法，这个是我今天唯一一个不是为了搞笑也不是为了让观众认识我的一个就是想法。
你之后的播客会越录越好。嗯，
对， Thank you。
嗯，是的，
Thank you。 哦，问大家一些问题，你们在除了喜剧之外有什么 hobby 吗？
喜剧已经能叫我的 hobby 了吗？
当然。
好的好的好的。
哦，我非常多，我是一个经常捡起来经常没的那个。这我跟教主非常一见面聊很多东西，我们都同时学吉他学魔术什么 club， 然后就是这个那个的，就是那种愿意搞很多有的没的东西。嗯，然后我最新去年开始是有调酒，然后会去 club 试试那个电子音乐的那个东西。对，
哇，你以后就是一个人，就是先在这打碟，然后去后台调酒，然后再回来打碟。
还出完我就不下台了，就是全是我给大家。
然后过一会儿再去上个开放麦，然后再回来继续调酒，
同时制作一个播客。
对。
那你觉得你最大的 hobby 是什么？
好难说呀，
啊，
这好难说。我总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回归就是天天画画的状态，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是比如说中学啊什么之前我就是一个天天画画，也不让你画，在本上画，被子里画，半夜画，那个但那个热情我已经找不回来了，就是你做完设计做完什么纹身之后。但我觉得是因为我现在有太多精彩的事儿在吸引我注意力，我什么都想试试，我就是既要又要又特别贪。但我觉得当我就是体力啊或者注意力各种东西都一个阶段，我觉得我早晚会还是会画画的。
嗯，我的爱好除了工作之外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做播客，然后中英文的播客我都做。
哦，
然后中文的播客呢，我把聊闲天这个就变成了中文的播客，就是压力没有太大。
哦，
然后英文的播客我是做那种research 非常多的，就是可能我要做80个小时的 research， 然后做一期2个小时的播客那种，
输出型的那种。
对，然后这个播客也是今年刚开始算是运行起来，然后我还有一个 content partner， 就我们两个一起在做，这种一来一去的这种，因为我们平时都特别喜欢听那一波英文的播客，然后特别想要，就是觉得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是想了很多，就觉得哦，我们应该可以干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英文的播客，然后在剪那个英文录音的时候，也是一个我来学英文脱口秀的动机哈，就是第一点，语言习惯不好。很多 filler word， 然后就是感觉表达起来，还是那个 premise 太长的问题，就你到底想讲什么，对吗？然后再来就是幽默这件事情能够让很多人情不自禁的来听你讲话，所以播客也是一样的。然后那个英文播客我就想，哦，有没有可能就是讲的稍微搞笑一点，然后稍微轻松一点，然后让大家酒香不怕巷子深来找到我。所以做播客这件事情就慢慢的从中文的就变成两个语言都各做各的。然后除了这个做播客之外啊，就是我有一个算是比较小众的体育爱好，就是我非常爱跳国标。
这也需要 partner 吗？就是
这不用，你可以自己跳，
哦，自己可以跳
啊。对，你可以自己抡自己，对，没有问题。然后这个也是跟小的时候有一点关系，是小的时候爷爷奶奶特别喜欢跳这个，怎么说？这种交谊舞，哎，然后你就被带去了，你看了之后你就哇真好看，你就耳濡目染，然后电视上看过几次黑池的比赛之后，你就觉得这个真好，你就特别向往，就是你可能你十岁之前你看什么东西你都觉得好，然后结果这件事情到三十多岁你才圆梦，刚好你又碰到了很好的搭子，哇，搭子太重要了，我有一个同事很爱跳舞，他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习惯，然后现在就是必须得，就比如说你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去一个俱乐部讲一圈，我就是比如说到任何一个城市出差，我要到这个地方的就跳国标的地方，我要去学一两节课，就那个感觉很棒，反正我也不用讲你的语言，咱就跳就完事了，对，就可以，然后还很累，因为你真的可以跳到心率一百六七十，然后就是跳到整个人都啥都不是了，对，但是就很爽，
哇，好酷。
Yeah, that's so cool. 所以盼其实是很知道怎么发展一个爱好呢，
咋说呢，我放弃过很多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些最让我开心的是我最后坚持下来的那些东西，而且跟我觉得你讲脱口秀是一样的，就最开始你讲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觉得啊，就是 on and off 随便讲一讲就可以了，直到有一天你会觉得你的身体会觉得如果不干这件事情会有点奇怪，对吧，然后你就会觉得哦不行，我可能还是得干这个事情，然后 no diamond no pressure 这句话是真的，为啥，因为你其实喜欢的也是上台给你带来那种微微的压力感，然后这个压力感会想让你去要更多的那个压力感，这跟上任何一个舞台都是一样的，就是包括录播客的时候，我这次做英文播客我努了巨大的劲儿，我就一直在那剪一个绣花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带来压力感，我还挺喜欢这个压力感的，我就是希望第二期做比第一期好，第五期做比第四期好，慢慢来，但就是很好，反正我觉得现在就这两件事情值得坚持一下，我觉得已经跑题跑很多了啊，但大概是这么个东西，
没有好酷啊。我刚刚说我 hobby 就是唠嗑，就hobby 太累了，你要做事儿，就是
带孩子已经很累了。
对，就我平时也是就是非常热爱睡觉和撸猫的，对，
啊，
这也是我很热爱的事情之一，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对轻松的东西，哦，可能这也为什么我喜欢脱口秀，就可能 relax 就是这种感觉，对，唠嗑，对，就跟谁都唠，就跟什么收垃圾老大爷啊，什么门卫大爷，反正就跟谁都唠，我觉得就是我也学一些语言，然后我也喜欢就唠闲聊啊。什么日语或者意大利语，反正就是刚学一点，然后就拿那个东西跟人去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唠嗑啊。那，可能是因为我是东北人吧。
我跟你说，咱东北人就应该干这。
哦，你也是，
咱东北人，
哦，你也是。
我出身哈尔滨的，
哦，
怎么你
他
突然？
那哈尔滨哪儿的呀？
我在哈尔，就是你在哈尔滨咋？你还知道哈尔滨哪去？没有，就是我们刚好对了一下，有一天下课闲聊的时候，就发现你班里的同学们好多都是东北人。
哈尔滨，
你哪儿？
长春
，我沈阳的。
沈阳，哦，我女朋友是哈尔滨。
哦，OK， 那你是真的知道哈尔滨的地方的。我出生在哈尔滨，但是我后来初中之后我就跑去深圳了。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到哪儿都听起来很外地人的普通话口音。对。
那 David 的爱好？
哦，我喜欢骑马。
这个是因为能长高。
我现在怀疑这道题他就是为了引出他的
骑马。
等半天了，说说吧，骑马怎么好了？
带来灵感。
我是想，就是我觉得 Pan 刚说那个我特别赞成，就是当你的爱好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会觉得不做它是很奇怪的。因为我可能就之前因为发烧什么一个月没有去骑了，然后昨天前天在北京骑了，北京特别便宜，比上海便宜很多。然后我昨天给你们上课，我就其实走都有点走不了。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跟我这个课程设计也是有关的，就是你怎么样，你到底怎么样找到或者创造一个爱好？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就是上完这个课之后，喜剧有点成为你们的爱好了吗？
肯定有，
会有
对，
会有一些，
会有，
就是你们会获得一些 就是那种初始的快乐吗？
我太快乐了。
是吗？
昨天是一个极度快乐的星期一，就是星期一很少能那么乐呵回家，然后上完课之后是那么开心的状态，即便已经十一点半了，然后回家之后然后
又快乐，
对，
巨累。
回去之后竟然又看了半个小时的 Dave Chappelle， 哇，太快乐了，
脑子停不下来。对，上头的那种感觉。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对就是对自己来做喜剧这件事情有什么 end game 吗？就是你最终，
我不敢想，暂时还。
我知道派也
是婚礼，至少
短期的，就是啊，七月份的五分钟啊，就是不要下不来台啊。然后长期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就还是我觉得那个老板对我影响还挺深的，就是当一个。无论你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你当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似乎是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哦，
我觉得这很好，就很想当这样的人，
当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就真的就是有的，当然我不是有意去，就对不起各位领导嘛哈，就有的领导讲话很干，对吧，然后有的领导讲话就是他可能也讲的不是很多，但就是非常的吸引你，你就是主动的想去，就是贴贴想跟你一起工作，就是因为你人格魅力极强是吗？这是来自于幽默感，我觉得。当然业务好，幽默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我没有我
就是瞎上上玩完再说，反正
啊，
没有什么。
我希望我可以多上点开放班，但我不确定。
成为一个就是 regular 的爱好，有点这种感觉。
对，我又不敢说成为 professional， 因为我每次一说我要成为一个 professional， 我很快就会放弃那个东西。
我就是你看，因为咱们又近水楼台嘛，就认识很多喜剧从业者。之前我还上过一次中文的开放麦，然后也在那儿说，哎，教主啊，六顺，我上开放麦了。然后说你看怎么，教主说你先上20个，之后再来，咱再来商量这个段子怎么样？你坚持，你先。然后就是没坚持，就是self-driven 是我的问题，就是我这个注意力，我其实经常有一个声音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我真的可以干这个呀？我觉得我既然录播客有人愿意听我说话，我可能讲喜剧可能也可以，我就是得逼自己，然后一有这个想法真的比较 serious 出来，然后我就有点就是脚冷了。对，所以还不知道该不该逼自己这种状态。
哎，我想啊，那是没有 motivation。哎，你的 motivation 是什么呢？
我的 motivation 做喜剧的 motivation，
对，就一直在做的 motivation。
我可能前一年都是想要好笑一次，因为竹子，你其实你就是在想，你怕自己的 motivation 可能会丧失，对吗？
对。
其实我对不起，我撤回刚才那个，因为我感觉前一年还是讲过一些好，就是我前一年我是第一场比较好笑，然后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全部都冷了。然后当时就是在想，我怎么样回到那个好笑的。我是看了喜剧之后，接触这种艺术之后，我就很想自己成为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最近有一个想法，我最近
那为什么不是马术大师呢？就是我的意思，为什么就是对呀、啊？不是，我很真诚，你别笑。
一边骑马一边讲段子，
因为我给人纹身纹完了，人家说哦很好，也很有成就感。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就是你知道，但是你就是不能把你的精力分，对吧？
但这是我现在的第二个 driven， 就是我第二个人生的目标，马术大师。
搞半天，哥。
以后这就是马背上段子讲的最好的啊，这是段子里面段子行业当中骑马骑的最好的。
Thank you 我最近有一个想法，是因为就是大家看很多那种营销号，他会说什么你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天赋或者自己的
天赋使命，
就是你找到那件事儿是会变得很轻松的，它是一个你爱做的事儿，你做起来会不需要费劲儿。但是我最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最近觉得其实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爱好，你可以把任何事情当做，就是你可以在选任何一个 field， 然后你就在那边竖一面旗，我就是要成为这个，然后你在这上面花时间。因为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心流，他说了，他描述了一个最佳心理状态，是当你拥有比较高的水平，然后你又挑战比较难的任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完全投入在里面，你会有最优的体验。你可以选任何一个领域，然后你就说我要做这个， 然后你只要坚持到了那个滚雪球的部分，就是你水平还比较高，然后你又面对比较高难度的 task，然后你就滚起来，这件事情你会给你越来越多的快乐，然后你就会爱上它的。
对，
就是那个进阶的感觉是让你爱的，而不是什么事本身。
对对对对，进阶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是一个是你获得足够的 initial fun， 就是你
舒适的。
对对对，就是因为可能开始的铺垫期比较长，就是到你能进阶可能得一两年，你得在那个时候你都还是比较开心的做着。另一个是你觉得你赞同，就是 you identify with the end game，就是你觉得我这辈子是可以成为一个比如说喜剧大师或者马术大师的。我有很多爱好我失败，就是因为我没有 identify。 我曾经喜欢跑酷和滑板，但是我都
不相信自己，内心深处不相信自己的 identity。
对对对，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冒那么大风险的人，能做那么危险的事的人。
哦、oh, rapper
我也其实不是那么相信。
记得如我作为一个瘦子就是不太爱吃饭。identify 学到了，
就是在能力充分的情况下上难度是一件很让人陶醉的事情。
哇，你总结得好好。
嗯，我觉得好重要。现在很非常非常多人因为你的爱好是什么大家说不上来，不知道没爱好，啥爱好挺忙的。对，但其实是会快乐，有一个爱好的话
就是
会有新的身份，而且
对会有新的身份。
嗯，
我看 Pan 就是在说在看 Dave Chappelle。
嗯，
我感觉这个其实是有一点你在 identify with the end game， 因为 Dave Chappelle 就是最好的了。
the end game 没有这个是昨天晚上就回家之后就很累，然后这个我的另一半说咱要不看点啥，我说你想看什么，他非常爱 Dave Chappelle。
哦，是吧，
他非常爱，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看了，然后这个但是我们看那一场刚好是他非常 controversial 的那个内容，就是在 Atlanta， 就是讲很多这个当时的这种 political 的意见啊，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就突然觉得就是一个脱口秀一些段子竟然能起到这么重要的这种所谓的 public discourse 的这个作用，很厉害，超酷，对，很喜欢。然后 Dave Chappelle 说话又很慢，他用的词也不多，但是呢他的所有的这个演出都能够让你觉得就是该打到的地方他都打到了，就是非常的非常棒，那个节奏很好。然后我上台的一个最大的体验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因为舞台经验不足或者是心虚，你会很想很快的把你的东西给说完，然后你不留任何的时间让大家笑。
我完全知道这种感受。
你就会很慌，但是呢因为你没有自信到我自信到这儿就该笑。我哪怕我说的那一秒你没笑，我留三秒钟你也笑了，我没有自信到这种水平，所以现在就是感觉会卡在这个地方，就说不定慢慢随着接下来更多的这个练习会把握得更好。但我觉得那一秒就是那种一个人在上面能够硬控一万多人就是笑是一个非常这个心贴心的这种感觉，对吗？就是在那一秒因为大家都是松弛的，就是想被你牵着到处走的，然后你那一秒可以牵着大家，然后可以到处在这个地方神游，然后又笑，然后又产生一些想法，甚至厉害的脱口秀演员说完了之后甚至给了你一些问题，然后你回家继续去想啊，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我觉得这很有力量。但我最喜欢的脱口秀演员可能不是 Dave Chappelle， 可能是、oh. 对，我还是挺喜欢女性脱口秀演员
Ace
、yes. 支持你。
我最喜欢是紫金。
好好好好好
不敢当。
对不起，你最喜欢的是谁？
我看到现在哦，我其实可以，我能不能就是英文的，我觉得我现在还在一个搜寻的过程当中。
对啊，可以说那个
日语的，中文的日语的广东话我真的很喜欢黄子华。
哦、
然后我觉得他很多的段子都是百听不厌的那种，还会笑。然后中文的啊，就再次表白这个单立人，我非常喜欢小鹿和教主。
哦，
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就是你的内容会引发我的很多思考， 我甚至有的时候会战略性的把他们当做一些教育的内容，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你不想跟你的朋友、你的另一半、你的家人讲很多硬道理，你就会说，哎，我们看个脱口秀吧，然后一开电视，借别人的嘴讲你想讲的内容，对吗？所以有的时候就我就觉得他们的内容已经足够好的，这就是 exactly 我想讲的内容。我让我的家人，我把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家人给引到沙发这个地方啊，然后让每个人都喝上吃上，然后接下来30分钟不需要我讲任何东西，但是你懂我想表达什么意思了。
小鹿的一个前提，不应该让烧了饭的人洗碗。嗯、
对，有道理，
对对，
非常对。嗯，
收个尾，有什么要？
哦，对不起，我那个是不是有点抢了你的 host 的？
没有啊，没有，完全没有。
就是把话题导
到，没有人是 host， 没有人是 host。
Yeah, hopefully we all, you know。
嗯，很高兴认识
很
大家，真的。
对，希望我们就是都能够，就是有那种让自己享受的 hobby。
对，
我觉得很开心。其实这课，大家不是说你们就是成为多么好赚多少钱的喜剧演员，就是如果你能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你很爱的事儿，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乐趣，那我觉得就是你们就物超所值了，
已经物超所值了，
真的。
那你们给我反应点儿，又不真诚了。哎，真诚真诚 ，respect， 快去上厕所吧。
好，今天一言不合在这里，拜拜。